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同来继续分享这个题目啊，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那么在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都是靠信心生活。我们就是在彼得前书里头有讲这么一句话，我们虽然看不见他，却是爱他。我们今天没有看见他，但是呢，我们因着他的话语，因着他的圣灵，他就让我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真有一位神在爱我们，一直在爱我们。我们这一生就活在他的爱当中，活在这样的信心当中。而想到有一天我们在天家的时候，能够真的面对面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那真的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情。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哦，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哦。但是主啊，你却愿意谦卑，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让耶稣基督真的是道成肉身，就是为了将我们这群人赎出来，能够让我们成为天父你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进入这样子的恩典里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将你的话语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你的话语因着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内心，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认识，更多的认识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而一开始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一开始的中心就是讲到整个这个救恩，它的中心就是上帝自己的工作，神自己的工作。当这里讲到说，这个之所以有这个救恩，之所以有这个福音，就是因为神他借着耶稣基督，他让他来代替我们，他来让借着他来代替我们，借着基督在律法之下出生成长，遵行律法的一切诫命，在十字架上的死里复活，即升天成为大祭司代表，信他的人坐在神的右边。如果不是上帝爱我们，他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把他在创立世界以前跟父神同有的这个荣耀，作为上帝自己他所有的一切的荣耀全部都放弃了。我不知道你为别人放弃过什么，你为你所爱的人放弃过什么东西。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你认为你所爱的人放弃过东西，你其实从来没有爱过别人，是不是？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放弃他一切，然后他作为一个人做这一切的事情，又是要把这个东西来得回来。但当他再得回来的时候，这不再是为他自己了，对不对？他是为信他的人他获得的，替我们去获得的。又想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这个救恩的中心目的就是让人通过基督而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荣耀他。这意味着什么？当他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让你我活在地上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你想想在旧约的时候这可能吗？旧约的时候再伟大的先知，如果你去看大卫的诗篇，你有的时候发现大卫在他这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他写出来的，当然他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的，在那个时候是预表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心清守洁，他是如何在神面前存诚实的心。但是大卫在还有的时候，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光景，对不对？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人，这些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圣徒，他们也不能够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真正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我们这群人，我们可以真的得着里面有这样一个生命，这是这个救恩的目的。而怎么样进入这个救恩啊？我们前面讲到，整个这个福音的概念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伟大的交换。在这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九节记着，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叫做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不是就是恩典的概念？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恩典不是一个简简单单上帝好像施舍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们很缺乏，我们向上帝求，他就说哎呀我这么多我给你一点嘛，就像你知道给叫花子给一点东西，说免得你饿死，免得你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怜悯心。但当他说你看没有，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成了贫穷，好像这个王子他为了拯救你他自己成为叫花子，他不是一个王子，他只是王子给你一点点，他那么多丰富的东西给你一点点让你苟延残喘，他是把他自己他所有的可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个富足就不再是世界上的人的这个富足，乃是上帝儿子而拥有的那个拥有一切的那个富足，这就是最伟大的交换。那我们怎么进去呢？福音就是这么一个内容，恩典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进去？其实就是通过重生。重生在这好像这幅图画所描写的，当主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天就开了，对不对？父神就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重生是什么意思？我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活，当我再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得着上帝对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关系，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在死里复活以前，他不是上帝的儿子的，你知道吗？他是道，他是神自己，你可以这么说，但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才成为上帝的儿子的。这是在《使徒行传》里保罗讲到的时候所说的，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看没有？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才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这群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一同活。这就是重生的本意。我里面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但是怎么样我们个人要做什么事情，个人进入此救恩必须通过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每一个人要真想听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话，需要圣灵在你的内心里头对你说话，让你内心里开始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自己需要做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同样听一篇道，有的人有一天听见了一句话，哇，这句话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他整个的你知道吗，他的生命他的能力整个都改变了，就那么一句话听进来。但是还有人就没有听进来，同样在听一篇讲道或者听很多篇讲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完全放弃在亚当里堕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在亚当里的生命，你总知道什么叫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直过着这样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就是你在这其中啊，自我为中心真的是一个咒诅。你会发现所有的人，你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忘我的时候，你发挥最好的时候就是忘我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常常这个背后都有一个思想说，哎呀，我这样子讲的好不好，有没有人会这么来说，我是会这么想我，那我一定就讲不出东西来，就很难讲，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音乐家，你今天去上场表演的时候，如果你的内心当中不是只是在这里想到的是音乐，你在想底下的观众怎么样看你，你一定发挥很不好，对不对？所以你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对事情也好，还是对人也好，你最什么时候你最开心的时候，当你为你真心所爱的人做一些事情让他感到满足的时候，当你忘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是你最开心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子，上帝造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最满足最喜乐，就是内心里头有这样子的忘我的境界的时候。但是我们人偏偏活在自我为中心里头，你会发现自我为中心的人，越自我为中心的人越不快乐，因为所有别人为他所做的好事情他都觉得是应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件事情别人没有为他做，他开始就不高兴了，他把过去所有的东西都抹杀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吧。所以我们人就是这，就是我们如果愿意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就可以来光照我们，然后这就是说等于我们愿意放弃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允许说让上帝的光进来， 但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自己把心中的那个门去关闭了，这样子上帝的光，圣灵的光照还是在那里，但是他那个光却进不到我们的内心里头。不但如此啊，我们每个人，你如果内心里头对你天然的自我，尤其对基督徒来讲，你对你天然的自我，你如果感觉还不错的话，你就很难进入下一步，你就很难经历到什么叫做耶稣基督里头的那个真正的不错。你就是活在自己原有的那一点不错里头，然后以此为骄傲为满足，但是却没有去领受耶稣基督呢最好的。所以我们自己就需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当我们领受，我们自己愿意这样子的时候，上帝的圣灵在光照你，有一天你听福音的时候，你突然内心就明白了，内心里突然就明白了，原来这个救恩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他就是预备来解决我现在我这个人所处的这个光景的。这个时候你就重生了，重生以后的表现就是说，突然你内心里头好像虽然还有很多过去的那些错误的思想，虽然我外面的长相还是一样的，但是内心里头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这个质的改变很一开始的表现就是说，你以前你认为想当然都应该去做的事情，现在就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对的。或许那个时候还有那个罪在你的身上啊，在你的魂里头还有这个权势，那个错误的习惯你还改不了，比如说发脾气，你急躁，碰到什么事情没有耐心，你没有办法改。但是你发现你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愿望，我不想这个样子，我如果能够出来，我愿意出来，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重生了。不是每个人做一次觉知祷告就可以重生的，重生是上帝的话进入人心，上帝那个永存的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头，以至于我们生命的本质发生了这么一个变化。表现就表现在重生的人必然不愿犯罪，反而羡慕神的生命话语。我们上次有讲到重生时候，刚才是表现，重生的时候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重生时候我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里面的生命我们称为重生的灵，圣经上称为重生的灵，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是灵，我们如果是他所生的，我们就是干什么，我们是从灵生的，就是灵，是不是啊？就领受了这个新的重生的灵，这个灵完全更新，与主合一， One with Christ， 就好像一棵葡萄树，它上面有很多枝子，虽然有很多枝子，只有一个生命，只有整个的那一个生命，枝子上的生命不是一个个别的生命，不是单独枝子上面的生命，是整个葡萄树上的生命。我们所领受的生命，领受的这重生的灵就是这一个，而那里面拥有复活的基督完全的生命。这就是重生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旦重生了以后，我们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就已经变了。用圣经上的话说，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你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你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当历史上，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知道他死里复活的之后，他的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他的身体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的那个魂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他是那个完全的跟上帝结合在一起的那个魂，他的生命可以完全的，他的身外面的身体是可以被上帝的灵和生命完全充满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这是历史上死里复活，真正从这个意义上死里复活的第一个人。拿撒勒固然死里复活过，但是他过后还是死了，他复活的时候只是原来的属肉体的生命，他可以继续能够活一段时间。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而他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得着的就是这个生命。所以圣经上才有这样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A new creature， 或者说新物种。真的以前没有这样子的物种的，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死里复活之前，地上没有这样一个物种。这个物种它里面是上帝跟人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生命，而他就把这样一个生命给我们了。所以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人算什么？ 我曾经讲过这一系列的这一篇道，人算什么？在约伯记第二十五章里头讲到说，世人是好像虫，好像蛆一样的，如虫如蛆的世人。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人，还不如虫，不如蛆。为什么？你有没有在地上见过哪一个动物，它有的时候以折磨自己的同类为喜乐？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动物，他如果看到别人倒霉，他内心里就偷偷的有一种高兴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哪个动物是这样子的？找不到这样子的动物吧。固然地上有很残忍的动物，但是呢，确实没有这样子的动物，除了人以外，对不对？除了在亚当里头的人以外。但是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神叫他，中文翻译成比天使微小一点，原文是说神叫他比神微小一点，比上帝自己稍微微小一点。所以天使都变成什么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人整个就是完全全新的一个光景，这就是重生，这就是重生，对吧？那这次啊，我们讲这第四点。第四点讲，这里说因着基督徒与基督联合，同为神的后嗣，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他们一切恩典。如果你在我们当中待的时间比较久，你对这个恩典的这个词已经比较熟悉了。现在我们常常说恩典的道路，律法的道路，我在恩典里头，在恩典里长进，恩典这个，恩典那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来的比较新的话，你可能对这个概念不是太熟悉。什么叫做恩典？英文当然叫 grace， 对不对？哦，这里我是这样翻译的，这个翻译的意思更准确一点。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下面就说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属灵的福气。什么叫属灵的福气啊？上帝是灵，整个物质世界是从灵衍生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当他赐给你属灵的福气，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比较虚的一个，这是最实际的一个东西，因为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从上帝的灵，他的话所衍生出来的，对不对？曾经有人，有人用这样子的比喻，他说啊，如果我今天给你讲道，如果通过我的祷告你得着了什么好处，这就得了一个金蛋而已，对吧？这很好了，真的很好了，对不对？我们在座的有人就经历过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解决的疾病，很短的时间一下子通过别人祷告你就得到改变，这是很好了。但他说什么是更好的吗？更好的就是他所讲的道成为你里面的了，他的启示成为你的启示了，你得着耶稣基督这个生命，这就等于把生金蛋的那个鹅带回家了，对不对？那以后的金蛋还很多的。所以属灵的福气，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物质的世界是属灵的东西所衍生的，这个不是个虚无缥缈的，而是最实际的一个东西，最根本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呢，属灵的福气里头包括什么？包括公义、祝福、圣洁、属神的性情、天父无条件的接纳、医治、智慧、能力等等。这个里头描述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今天要花一定时间来讲。首先讲哦，就我前面不是说嘛，基督徒与基督联合，同为神的后嗣。圣经是怎么讲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跟基督联合，同为神的后嗣？加拉太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讲到，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你说看英文啊，他这个说 If a son, then an heir of God through Christ， 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做上帝的儿子。我们本来在亚当里原来是可以做上帝的儿子的，因为亚当在圣经里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亚当他自己等于从这个身份上失落了，他不再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了。我们在过后的人更不会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里面的生命也变质了，对不对？确实不是他的儿子了。神本来栽种的是真葡萄树，就变成野葡萄树了，对不对？ 就不再是他的儿子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就叫做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你知道后嗣啊，英文 heir 就是财产的继承者这个意思，对不对？合法的继承者。我们再来看一段经哦，这个地方我要再提一下，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这里很有意思啊，英文说 Because you are sons, God hath sent forth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your hearts. 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因为你们是儿子，上帝为了让你们成为儿子，对不对？他先把他儿子的灵拆到你们的心里头，正是因为他儿子的灵在我们里头，我才可以成为儿子。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成为儿子，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儿子的灵在我心里头，对不对？所以我是上帝真正意义上的儿子。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儿子？如果我重生前，我就是我父母的儿子，对吧？真正意义上的父母的儿子。我重生以后，真正意义上还真的不是父母的儿子了，就是看你知道我里面这个灵才是我真正的生命。那个灵是不是我父母生的？其实不是地上的父母生的。如果你重生了，就不再是你父母生的了。如果你重生，你就知道那里面那一个生命是天父的，天父生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儿子。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地上的父母就不用管了，上帝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在地上的父母。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听从约瑟，听从玛利亚，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哦，然后这里也讲到，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看没有？借着福音，当你听明白刚才所说的，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里面，他成为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成为上帝的儿子，真正意义的儿子。我们因为在他里头，所以成为上帝真正意义的儿子。我们通过福音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是在基督里才可能有的一件事情，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这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Fellow Heirs， 有的版本翻译成 Joint Heirs。 什么叫做 Joint Heirs？ 你知道 Fellow Heirs Joint Heirs 就是说，当上帝把他的产业赐给基督的时候，不能基督一个人单独继承的，是不是啊？否则就不叫这个了吧，对吧？不叫这个，不叫做 fellow heirs 了，共同的继承者。共同的继承者就是耶稣基督要跟他的教会属他的人一同去继承这一个。所以呢，一直这个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发生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他在等着什么？等着我们属他的这些人渐渐认识到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他赐给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其实原来是这个意思，以弗所书里头，我们在认识这件事情，我们在明白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现在的人生当中就可以经历到、体会到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被称为圣灵初阶的果子。而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跟众圣徒一同来，跟耶稣基督一同来承受这样子的产业。那我们在这里啊，想一想，停下来想一想，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我重生的时候不只是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在他里面成为上帝财产共同的继承者。是不是刚讲到目前为止就是讲这么一个观念？那既然是共同的产业的承受者，那我们要知道基督为信他的人，或者所谓信他的人，不是我头脑去相信一下他哦，耶稣基督怎么样，是我真的内心里接受他的话，以至于我知道我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那这样子的人，他从神那里到底承受了什么？因为不是要产业吗？你如果不知道你承受什么，岂不知道，那不就等于说你并不知道你在基督里拥有什么吗？我们在旧约里头知道一个伟大的圣徒叫做亚伯拉罕，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那个时候名字叫亚伯兰，在他被改名之前，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现在想一想，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有一天亲自对你说这么一句话，然后说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当然你要到哪里去，然后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底下说地上的万族都要经你得福，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不是等于说上帝今天让你选择亚伯拉罕成为这个恩典祝福的出口，上帝一切的恩典祝福是不是要通过亚伯拉罕才赐给别人？是不是？所以别人呢就不能够单独再用另外一种方式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你想一想这句话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如果地上居然有一个人，上帝说我拣选你成为这样子的人，那你想这个人将是多么真的多么独特的一个人。我们如果看新约的时候，加新约有对旧约上帝的计划有更清楚的一个阐述，加拉太书第三章七到八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的，我们有信心为根本的，不是靠自己的行为，靠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我们这些外邦的人应该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一位救主，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但接下来他说什么？加拉太书第三章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看到新约我们就知道，本来神借着亚伯拉罕把福赐给他和他那一个后裔，圣经讲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头，原来上帝给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他是对谁说的？他就是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头的说的。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看亚伯拉罕你就说哇，亚伯拉罕多有福气啊，对不对？亚伯拉罕多有福气，上帝多么 special 的一个朋友，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上帝当对亚伯拉罕说那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活着不能够见到基督的，他活着不能够等到基督的救恩存在，对不对？他在地上的时候，那所以上帝真的是对谁说的？上帝真的说了然后写在圣经里，是让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头跟亚伯拉罕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群人说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不是上帝给某些人特别写的，上帝所写的一切最终都是针对基督的，而我既然在基督里头，这个就是给我的。圣经里头我们也看到过，我看就是摩西，对吧？圣经里头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律法啊对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有走律法道路的人都不知道圣经的律法有多么严格。我们人想律法实际上想的是什么？法律。什么叫法律？你只要平时做好事情就行了，不要去做坏事情，尤其是比较大的坏事情，然后做了那个坏事情呢就会被法律制裁，这是人的法律。上帝所颁布的十诫可不是这样子的，那十诫里头，然后呢它每一个里头实际上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虽然很简单的写，里头有很深远的意义在里头。然后它对人的要求是什么？你要百分之百绝对的不能一次失误的永远的能够达到，如果只要在上面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重条。所以今天嘛，就等于你开车啊，你永远开车不能犯一次错误，不能够有任何的一刻超，就是你知道吗？超速，不能够任何的一刻在红绿灯那里或者在 stop sign 那里该停的时候啊没有停稳，对不对？ 还有一些你如果你没有仔细看交通规则，你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交通规则，那些也不能犯。如果你要犯了一次就打入地狱。真的，这就是上帝的律法，就是这个观念。但是呢，但是他不光这么是这样，这是负面的。所以你只要差一点点，上帝的要求就说差这么一点点，你就是下地狱。这个跟我们平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们人都以为说，哎，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将来可以上天堂。这么想的人一定是下地狱的，因为这样子想是看我自己的行为嘛。但是呢，在律法之下，上帝也应该在说之前先把这个讲了。所以呢，这个律法人是达不到的，说来说去人达不到。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讲用的一个经文，主耶稣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是谁来成全呢？他说得很清楚，我来成全，对不对？我来成全，耶稣基督成全。但他成全之后呢，上帝在他的律法之下应许给完全绝对的达到他的要求的人就有一个祝福。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头的，在申命记28章，你看啊，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什么一切诫命，千万看清楚啊！一切诫命，他没有说，我觉得我在某些事情我已经努力了。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对这一群百姓来讲，能够达到上帝遵行上帝一切诫命的这些百姓，上帝说，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就想一想这一点，如果把后面的都不读了，上帝让这一群人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是不是就够了？你什么时候你在基督以外你想过你要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那是不是有点做白日梦，或者人家需要被关到监狱里头，或者关到神经病院里头的那一类啊？对不对？我们其实想都不这么想嘛。但是这上帝的应许，然后他说什么？底下害怕你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天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他就给你讲一讲，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追随你。什么叫做追随你啊？你跑都跑不及呢，是不是啊？这是上帝自己的话，对不对？这是上帝自己的话，你跑都跑不及。但是你知道现在今天基督徒有几个人有这样子的观念？每一个人想希望得到上帝祝福的时候是怎么想去得祝福的？一般是不是就向上帝求啊，还要给他讲很多理由，你看我的环境这么不好，我这样子紧迫，你看都这样子了你还不出手，对不对？是不是？他说什么？会追随你，你想躲开都躲不开，对不对？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城里就是你所居住的地方，田间就是你的职场。对我们今天来讲，对不对？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可能有些东西你还没有想到，上帝都已经想到了，对不对？就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部分你可能觉得也不是那么太重要，但上帝说当他赐福的时候，你想都没有想到的他都替你想到了。然后他说什么？你想过你的筐子吗？你想过你的转面盆吗？上帝也想到了。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哇，有上帝这句话，你如果真相信，你真的什么都不用害怕。你怕什么呢？是不是啊？在你仓库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都要惧怕你。这是上帝对信他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完全遵守上帝诫命的人的这样一个应许。什么叫做别人会见了这些人会惧怕？就是这些人他们有这样子属天的帮助，其他的人真的不知道这群人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就心里头就有一种你知道吗，怕怕的那种感觉。这群人实在太 special 了，对不对？实在太 special 了。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绰绰有余。上帝不是一个吝啬的上帝啊！你如果去看上帝所造的宇宙，真的很可能整个宇宙啊，人家搞天文学的研究过，地球是这么样非常非常 special 的一个星球啊，很有可能整个宇宙就一个，真的，人就看，就是这个地球所在的位置啊，它太阳系所在的位置，银河系所在的位置，各方面来讲，很可能就一个，那造那么大的干嘛？对不对？造那么大的干嘛？你知道上帝不是一个吝啬的上帝，一切的东西都是从他那里造出来的，一切的东西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根本不操心这个的。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库府，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你知道如果你去种地，没有雨是很辛苦的，没有雨是很辛苦的，就意思说当你种地是你要劳力嘛，对不对？但是劳力要想带出结果需要什么？就是需要天上的这个恩雨，象征着圣灵的恩膏。今天如果在座可能没有农民，对不对？如果没有农民的话，在你的工作当中还是需要上帝的恩膏的，是不是？否则呢，若非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人是需要这一个的，他已经想到了，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如果你心里头真相信这句话，你说你还担心什么？你不管你是在 AMS 也好，不管去哪个公司也好，不管去任何一个地方，你还担心什么？因为神这话已经说了，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那你是不是做一切的事情上应该抱着一个期待勇敢的心，我要去发掘上帝他所赐的福到底在我的人生当中要怎么样表现出来，我要看到这位有创意的上帝他怎么样在我的人生当中，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是不是？所以呢，你再来看他，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致向他们借贷，不需要向别人借钱，因为你自己充足有余。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知道人很多的人一生努力在做什么？就希望在自己很小的一个范围里头能够宁做鸡头，对不对啊？不做什么氛围，不就想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吗？但上帝就是有你，只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他说什么，他就说你整个做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但是你发现啊，还有哎，先把这个，但是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读这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不敢相信啊？圣经里白纸黑字写在这里，但是你就是不敢相信。我刚才说那里头的话，你有一句话相信了，那你今天都开心死了，对不对？是不是？你如果有一句话，但为什么不敢相信？原因很简单嘛，你心里觉得自己不够好。上帝不会把这个事情给你的。如果有一个伟大的圣徒，上帝那样子祝福他，你可以相信，对吧？但是呢，如果是你，你就不敢把自己放在这个里头。当然也有很好的原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照上帝的那些一切诫命去做，你没有不偏左右，你也不是说不随从侍奉别神。我们有时所看重的不就是偶像吗？这不就是别神吗？然后他说，就是这些事情，你有没有遵行听从他一切的诫命？很明显，圣经里很多所写的东西就是没有去听，所以就是没有这个信心。但是你知道，这个前面马太福音我所读的那个经文是谁替你达到了？谁替我达到了？所以上帝使这个事情能够应验在，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他知道你不敢相信，他知道你信不了，他知道你良心有愧，对不对？他就通过耶稣基督，让他自己，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亲自成为人，他就是来做到律法上一切的要求，好让律法上所应许的福可以临到我们。但你会发现，我们其实还是很难相信。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信心的事情啊。这次不能花太多时间。不但如此，没有完。你看没有，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个叫你看，实在原文是阿们，就是说上帝在旧约圣经里所写的一切的应许，本来呢跟我们人没有关系，对不对？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关系，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头，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给我们的，而且是实在，就是阿们的。什么叫做阿们？你知道当一个事情要发生，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们。什么叫阿们？就是说诚心所愿，或者 so be it， 对不对？所以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说这就是阿们的，就是说神说了让这个事情成就吧，阿们，对不对？但是你我呢，你会发现，除非你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基督里，除非你开始领受从基督这里来的信心，你就阿们不了。你嘴巴上可以说阿们很容易，你头脑可以试图去说服自己说阿们，但是你发现你的心就不能够说阿们，你心里头就接受不了上帝所说的这些事情，对不对？因为 too good to be true， 是不是就无法接受这些事情？而且他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让这些应许落实在基督里头的人？他说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你现在想一想，作为一个父亲啊，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比如说这个父亲真的是我们就说地上的一个君王吧，他的儿子怎么样可以得荣耀？他可以怎么样让，就是让这个父亲因着他的儿子们得荣耀？就是让他们的儿子们过一个荣耀得胜的生活，让别人看见这个儿子就可以想象，哇，这个儿子都这个样子，对不对？那父亲就更不得了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上帝让，就是他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里很辛苦，你在这种非常痛苦当中，你还是没有忘记神，只有这个才是让神得荣耀，那个也是让神得荣耀。如果你在恩典里头的话，如果你真是在恩典里头，在你的信心面临挑战的时候，你仍然是相信上帝，这是让神得荣耀，对不对？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真正的在痛苦里头，他是想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这个叫做上帝得荣耀。那除了刚才那个还有什么？我们再来看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Who hath blessed us with all spiritual blessings， 或者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头把一切所可以赐人赐给人的全赐给人了。这个是就如啊，应该翻译更准确，取决于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总而言之，他说了，上帝把他可以给人的一切的福气全部都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 彼得后书也讲同样的意思，1章3到4节，神的神能你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你想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前面讲的 life， 后面讲 godliness， 前进就是像神一样，对吧？然后他底下说，他讲了这些，他说怎么样，目的是让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还不只是耶稣基督，不，好像就不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气，他连他自己的性情，你看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divine nature， 上帝自己的什么性情，上帝自己的那个生命，上帝的神性，他让我们可以分享。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就成造物主了，对吧？而是造物主创造宇宙的上帝，他把他自己的那个生命分享给我们，或者输送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体验到，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生命如果进入到人里面，这个人会怎么样生活，这个人会怎么样思考，这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所以就好像你现在还是想那个，想那个葡萄树的主耶稣所讲的葡萄树的比喻，你本来是野的了，野葡萄树跟他这棵树上没有关系，你活在另外一个光景里头，在亚当的那棵树上被称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我们所体验的是什么，就是亚当的那个本性，那个生命，对不对？但是呢，当他把你嫁接，把你从那上面取下来，再放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这个 divine nature， 神的那个生命性情进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你里面开始长的时候，你是不是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生命？你是不是才会体验到，如果上帝活在人里面，这个人会有什么一个感觉？所以有人这样子讲，他说神通过福音要干什么？神通过福音就是把他的那个 quality of life， 把神自己那个 life， 他自己不是独自享有，他说我想让你也来尝一尝，我想让你也来经历一下这么一回事。这不是说你就是上帝，不是说你就是造物主，而是他把他的那个生命气息就赋予我们。哇，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这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刚才所说的那一个 divine nature 是什么？ divine nature 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把上帝带到我们里面。然后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我再也不是靠我天然的那点智慧。所以你今天就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因为觉得自己天然还蛮聪明的，然后就内心里总是舍不得放弃这个，然后就领受不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作为基督徒其实已经领受了这个生命，但是却没有让里面的生命，却没有去使用它，你想是不是很愚蠢啊？我们所有的那点聪明，我们所有的那点创意，跟创造宇宙天地主宰的那一个生命，那个创意来比，有什么好比的？对不对？所以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不是靠我这个人做什么变成公义，我是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他的公义是我的公义，当他的公义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渐渐可以活出来耶稣基督的那个公义。那个不是人做得到的，那个不是人做得到的。我们今天如果一个人还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到，你只要去看一看圣经里头的要求，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伸出去。如果今天有人说他能做到，我还真的想去试一试，看打到几巴掌的时候他才想到说自己做不到，对不对？打完右脸还要打左脸的，不要以为打完右脸就算了，对不对？所以呢，他所要求的是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 趁早放弃自己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的智慧、任何的公义、任何的圣洁、任何的东西，那全都是假的，是不是？他就是让他把他的这个赐给我们。而且呢，不单如此，你想上帝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了什么？我今天其实只有时间讲其中很少的一段经文，所以你就想圣经里头神为了爱我们给我们多少东西。格林多后书第六章二节，因为他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什么叫约纳？什么叫做约纳？上帝约纳你，你如果知道有一个大人物悦纳你，哇，那你的人就真的你就很开心了，是不是？你真的很开心了。上帝悦纳我们，而今天就是这个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你在人生当中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候，上帝都说这是悦纳的日子，这是拯救的日子，全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我敢说，听到现在有的人心里头就说，哎，那我怎么没有经历到？请问你真相信这个吗？你真相信圣经里白纸黑字所写的吗？你真相信你在基督里吗？你真相信你活着，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吗？如果你在这所有的这些问题上打折扣，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经历到了，对不对？他是要通过信心来领受的。然后他说，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三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你知道我们人有的时候为自己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一直都在痛苦，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在我的内心里，我常常还记得那些事情，我常常都记得那些事情，所以它就在影响着我。但上帝说我不记了，叫上帝不记得才重要的啊！真的，上帝不记得才重要的，因为上帝是最终的那个 authority， 对不对？你知道在学校或者在一个公司，它有级别的，在任何一个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军队也好，社会也好，有级别的，对不对？怎么样，底下的做的决定可以被上面怎么样，被可以扭转嘛，被可以 veto 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因着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我们只要明白这一个好消息就够了，对不对？你就知道所有底下的说了都不算，就上帝说了算。然后不单如此，刚才所讲的已经真的多得不得了了，然后还包括我们每天我们可以，就是对我们来讲，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个好的身体，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的事情上帝也为你我预备了。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他为什么要治好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要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犯的一切罪，为什么上帝可以赦免？不是上帝好像说，哎，算了，大笔一挥。上在神那里，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罪是一定要被对付的，罪是一定要被审判的。但问题是什么？他让耶稣基督替我们去担当，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去担当。那我们今天还在，我们的身体还有疾病，所以呢，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要受鞭伤，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得医治。你知道当耶稣基督他受了那个鞭伤，如果你去看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他被打的那个，不，我们说遍体鳞伤，这都是太轻了，对不对？他真的被打的不再像一个人的样子，但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那个样子？他不是吧？为什么他不再是那个样子？请问他 他的骨头都脱了节，圣经有讲对吧，在诗篇里头所讲的。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不是骨头还脱了节？没有吧，是因为上帝的那个生命，赐生命圣灵的那个律进到他那个已经死了的身体里头，而且不但死了，他身体上的那个鞭伤也还在他的身上。当那个能力进到他身体里头的时候，让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不是把一切的疾病，一切的那些他所受的鞭伤，是不是都治好了？是不是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当那个治好的时候是靠什么？就是那个能力。那我们在当中啊，已经有人，有不少人经历到，不管你自己通过听到明白了领受医治，还是别人为你祷告让你得医治，对吧？那个到底什么东西使你得医治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一个可以说是平信徒，一个人可以为另外一个人祷告，当我相信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祷告他的身体就会好？我星期五晚上还在跟一个慕道友讲这个事情，我就说，他就讲到有些事情还不太相信，我就说你想一想，他不是生物钟有点搞乱了，然后晚上就睡不好觉。我们还祷告了两次，第一次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因为他祷告完了，他就那天晚上就一整夜去打游戏，所以这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第二次星期祷告之后，接下来他一周他晚上就瞌睡，他以前晚上就睡不着，然后接下来就渐渐正常了。我说如果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啊，是一个人自己的一个信仰，是我自己心里的投射或者一个暗示，我再怎么投射也投射不到你的身上去，是不是？所以那个能力是什么？那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就是当耶稣基督让他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能力，今天因信已经放在我们重生的人的灵里头。因为我领受的灵是基督的灵，是不是？这个里头有同样这个能力，而这个能力什么时候就出来了？相信的时候就出来了。你如果不相信，你也可以为一个人去祷告，他的不管他的生物钟搞乱了，还是他身体有什么疾病，你可以去为他祷告，你可以去看一看，看他是不是很快就会发生改变。这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在相信他的人里头，在重生的人里头，只有你内心里头相信，不是我头脑相信啊，内心里头得到启示明白的时候，你祷告也不一定要说什么话。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啊，他后来当他越来越明白的说，他后来他随便怎么样，他可以去按手，圣经上说让我们去按手，对不对？抹油然后给他祷告，这样子的都有。但是他说到后面他就一旦明白了，他说他看着他就可以好。你不相信对不对？你不相信。我现在也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但不是那么难以置信了。因为你现在想，你看他跟你跟他说一句话区别到底有多大？那个能力不是你的，是不是啊？那个能力不是你的，那个能力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让他死里复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他把那个能力赐给我们。所以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明白，你都不需要别人去为你祷告，你真相信自己就领受，他是从你里面出来的，是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对不对？但是我所说的这个事情啊，你不要以为你头脑听明白你就可以的，你就会发现你头脑听明白，你过去祷告还是不行。你只等到你内心里头真的被这个话所说服了，你发现那个能力就可以出来了。我们再来看啊，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六节又说，这是神说的，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头有几个，就上帝有不同的名字了，最主要的就是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I am that I am， 对吧？接下来还有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什么？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拉法就是这一段出来的，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你知道神的名字称为耶和华拉法，神的名字称为医治者。那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还会要来 argue 说上帝今天的心意不是要医治人，或者上帝随他自己的主权医治有些人不医治另外一些人？上帝他都说了他自己的名字，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当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还没有这个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启示和信心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到，我们没有经历到，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他自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自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他的名字，你知道什么叫名字吗？旧约里和上帝为什么要给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因为他真的要成为多国之父，他原来的那个名字只是 High Father， 但是后来他真的要成为多国之父，那个名字就代表他那个人，就是描述他那个人，对不对？为什么雅各要改成以色列？为什么一个人去抢去夺的他雅各的意思，后来要变成王子？为什么？因为他后来确实变成那个人，上帝使他变成那个人，而神自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但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就说神不是叫这个名字？诗篇第103篇2-3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有没有包含，有没有任何一个疾病上帝说啊，这个呢，这个或者是比较困难，或者说是以后再说，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就想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这个 potential 是多么大，真的想一想这个生命，他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能力有多么大。他就是把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给我们了，所以这样子一旦明白这一点哦，对基督徒的一生来讲，当你开始进入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生甚至一直到永生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去发掘上帝在基督里为我所预备的宝藏，而这个宝藏的最中心其实是神自己，这个宝藏的最中心是神自己，但是他自己带着这一切的好处，是不是？带着这一切的好处，所以我的一生就是要认识这位爱我的上帝。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舍弃，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舍弃一切，他作为上帝的荣耀，他将自己倒空，什么也没有，然后一生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辛辛苦苦，对不对？辛辛苦苦的挣得这一切，然后又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承担了，替我们上十字架，接受从上帝那里对一切罪的审判，然后进到地狱里，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人进去过，所有的死人最多今天就在阴间里头，从来没有人进到地狱里，但耶稣他进到那个地步，然后死里复活，从父神那里领受圣灵，白白的赐给下来。你就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这么一位上帝爱我们，我们的这一生应该活出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这一生再也不是像一些，你知道吗，在基督以外的人活着，其实就是想要建立自我，所有其他的东西，我星期五所讲的那篇信息，所有其他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为了满足内心里头的这个不满足感，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不行，看到自己缺乏，所以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像这个无底坑里头一直来填，一直来填，每次填了以后都发现不满，对不对啊？还是那个有更大的空虚。所以人的一生就是活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虚妄的生活当中。但是呢，在基督里头，我的一生是多么充满盼望，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已经赐给我们了。 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你就知道疾病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疾病是不是上帝让你停留在疾病里头，让你学一些功课。如果那样子，耶稣到底在干什么呀？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非常非常明确的这些观念。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经历来解释神的话，而不是用神自己的话，认定神的话，不管经历如何，我今天就算我失败了，那是我的失败，不是说上帝的话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要有这样子一颗心，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会失败越来越少。但是如果你合理化自己的失败，甚至用上帝来合理化你的失败，那你的失败会越来越多。因为如果上帝都想让你失败了，那你还有什么指望呢？你还有什么指望呢？今天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位神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赋予我们的时候，把他自己一切的好处随着他一同赋予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活在何等样子的恩典里头。所以难怪啊，先知君王都羡慕，是不是啊？以前的先知他没得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10到11节，论到这救恩，就是你今天所听到的救恩，就是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已经明白，已经领受，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发生果效的那些救恩。这个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其实这句话英文还有特别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当时所预言的那个救恩不是给他们预言的，是预言给谁的？预言给我们在这末世承受他救恩的人。你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先知，你站在他面前，他给你摇一摇手，然后说耶和华如此说，对吧？你想象你到旧约里头，如果你站在撒母耳面前，对不对？撒母耳给你说了这句话，哇，你就高兴的不得了啊，对不对？你就高兴的不得了啊，对不对？但他说了，众先知不光是一个撒母耳，所有的先知他所指着将来有一群人在基督里头，他们可以领受恩典，他说出来是凭信心说出来。今天你我只需要干什么？只需要领受。因为那个信心是神借着他的圣灵赋予那些先知，他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已经说出来，已经写在圣经里了，已经放在那里了，就等我们干什么？就等我们领受。所以当你明白这些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话，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可以说对我们个人来讲，上帝给你所写的 personal letter， 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本来写给基督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就是写给我们的了。所以随便圣经里头的任何一条信息，那个应许，神都说什么？神已经说阿们了，在基督里。你要不要去领受？但我再一次说，这个领受从头脑听懂，这是第一步。你从头脑听懂，要一直让这个话好像种子进到我们内心里头，生根发芽，让它产生它的那个果效。那个不是用我的意志力可以相信得了的。你看没有，路加福音里头主耶稣曾经讲过，第10章24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羡慕大卫吗？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很羡慕大卫啊，说他干那坏事我们就算了，对不对？但是大卫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而且他又这么富足，你知道他那一次奉献的那个黄金啊，为了建圣殿，他奉献的黄金在今天的估算的话是几十亿美元，真的多少 billion dollars， 对吧？你想你羡慕吗？但大卫羡慕我们今天的人，那为什么你会羡慕他，他又来羡慕你呢？因为你没有用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这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 但是当人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的时候，上帝所应许的，我今天所讲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它还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发生果效。但是我们能够听得进去恩典福音的人今天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尝到说这不是假的，我虽然没有全部的尝到这个宝藏，但是过去就在过去几年里头，我们有些人已经经历到这其中奇妙不能再奇妙的改变。我们在中间大家来分享自己过去啊，就是像星期就是昨天晚上有些弟兄姐妹要毕业，他来分享他在这几年的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就想一想这些改变就在几年之前，你想都不可能想象在人世间会有这样一种事情，或者一股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把人从非常低落的光景里，从抑郁症的光景里头很短的一个星期内就改变，而且过后整个生命学业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你知道吗？这个只是上帝恩典里头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现在内心可以领受到这一个，你就知道，对于我们已经明白恩典信心的人，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啊，我的人生是何等的有盼望，对不对？我的人生不是到现在我天然的人到这地步就行了，我在耶稣基督里头原来有这么大的盼望，而这个宝贝在哪里？这个宝贝不是在天上，这个宝贝就已经存留在我们灵里头了，给我们了，这个钱包就在你身上，是不是啊？这就叫做那个宝贝藏在这个瓦器里头，是不是啊？让人看到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这不是人做得到的，是出于上帝。然后约翰福音里头第一章16-17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这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在座，如果今天啊，我们在座的已经有人领受恩典的，把这所有这些人的恩典领受的加在一起，放在一个人身上，你知道吗？这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说丰满的恩典，如果今天把全世界明白恩典的人全部加在一起，他们所领受的恩典全放在一个人身上，你知道吗？那是这个恩典里头的一小部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恩典就是上帝所可以赐予人的一切的东西，是不是无限的？这是不是我们从现在为止一直到永生永世都可以去认识都可以经历的？是不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还可以发现有新的？因为主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是我们一直可以活下去一直可以去经历的。我就说今天再好的事情啊，我就想如果我今天，我以前是对这个科研是就是曾经我说科研可以说是算是我的偶像了，已经到那个地步。我以前也想过，我那时候所做的化学在这地上做几十年，如果给我做100年1000年10000年，还是到后面还真的有点无聊啊，对不对？真的有点无聊。但是上帝的恩典，你如果尝过他的滋味，你现在想我们自己，我对那些已经听过恩典已经明白恩典的人讲，你尝过那个滋味，你每一次尝到那个滋味的时候，你知道什么？那一个滋味是你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不是啊？就是那个新的那一个恩典跟你以前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就一类的，但是是不是具体的滋味跟那个不一样？当它表现在你的 emotion 方面，或者表现在你的学业上，或者表现在你的人际关系，或者表现在你身体上得医治，那一个每一个都是上帝那个就是他那个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这一个味道，但是具体的滋味又不一样。当他这个恩典进入你到你自己的家庭关系里头，他就改变这个关系，那种在上帝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是关系被改变之后带出来的那一种是你过去在人当中是无法建立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多么好， 我们的神有多么好。然后这里讲说，并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当摩西把上帝的心意写下来，对不对啊？告诉人要去做，人做不到，耶稣基督去做到，然后最后他实现了上帝在人身上的这个旨意，对不对？恩典和真理，上帝造人想要人成为什么样的状态，通过谁？他不是通过律法让我们去做我们就做得到的，是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最后啊，要回答很多人听这样子的道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如果第一次听这类的道，这内心里头会很强烈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子的话，那人会不会去投机啊？你看刚上帝写的太好了，对不对？是不是？你我不知道，我曾经听这方面恩典的道的时候，我听有一次一个人讲哦，我这么大的人了，我这么大的人了，我听着听着我真是听哭了。真的，神这么好，所以你如果真，你常常在听我们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让上帝的爱进到我们内心里头的时候啊，这一个就够了。虽然上帝不是只给我们这一个，但这一个就够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神不用担心人会投机？这样子道在有的教会是不能够讲的，你只要讲这个道就是什么？这叫做什么？刚才所讲的道，这叫什么？被定义为成功神学。因为人一听就是有这个担心嘛，上帝如果这么对我们，那人岂不被惯坏了吗？对不对？人岂不会去投机吗？对不对？你看上帝刚才看的那是不是好像哇，简直就是说不能够再好了吧，就意思说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了，是不是？是不是啊？上帝如果好到那个程度，那你就不可置信，而且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再去描述。说如果上帝是这样子，你不就等于有点不敬畏上帝吗？你看，你犯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全被耶稣基督担当。然后他从上帝，他把一切上帝对人的要求全部都做到了以后，白白给你，不单给你这个，还给你刚才所讲的这一切的其他的东西，然后今天也不纪念你的罪孽，对不对？那这接下来就有个什么担心？那人不就等于说，这我不用怕上帝了，我干什么坏事，反正神都这么好，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干什么坏事？而且呢，那这样子，有的人如果是你常常这么讲，那有些人他说，哎，这个上帝我信，对不对啊？其他讲的上帝我不一定要信，但这个讲的上帝很划算哎，对不对？这个上帝两个都要，对不对？就是人一听这个，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吗？但为什么神不担心这个事情？这是非常就很简单哦，但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神干嘛不担心？基督徒常常担心，所以不敢这么讲，也不敢这么去信。圣经里那些话就是写在那里的，对不对？不敢这么讲，也不敢这么信。人为什么担心？神为什么不担心？我把这个要解释一下。首先，人会不会投机？人一定会投机，而且每个人都投机，在座的每一个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说，当你追求上帝的时候，在很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你希望通过做这些事情，然后上帝就对你好一些，是不是？这是以前的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那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现在追求神比较有劲儿，是不是？以前拖也拉不来的，对不对？现在是不是就比较有劲了？那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啊？是不是有点投机啊？人一定会投机，而且我们前面讲的过去在信仰当中所犯的一些错误，我们讲过什么叫做真信心，对吧？
把属灵的把上帝的祝福通过信心领受进入我的人生当中，那你后来用自己的方法非要用意志力去成就，这是不是在投机？真的是他的投机。所以所有的人都会去投机，但上帝为什么不担心？这就叫大家知道，写宪法的时候，写宪法的时候，所有的人写宪法的时候都得要有一个叫做什么 check and balance， 中文翻译成什么，可能这个中国宪法不需要这个就是制衡嘛，对不对？制衡，制衡就意思说你知道吗，这边让你不要去犯这个错误，另外一边就给你牵制着，好让你不至于犯到这个错误，对不对？上帝的在新约的这个，在基督里头的这个，基督就是我们的律法，在基督里面这个是这么好。但是上帝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check and balance， 把所有的投机者全部都对付了，就是不管完全听不进去的，不管是说不肯相信的，或者相信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的，所有的投机者上帝全部都对付了。所以上帝根本不担心，这是什么啊？在基督里。我每次常常在讲这个，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投机者总是把这句话忘掉，是不是啊？在担心说你这样子讲人就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就是忘掉这句话了。刚才所说的一切的恩典不是给一个人自己的，不是给在亚当里头的人的，不是给天然的人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所以除非你愿意彻底的放弃原来自己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你就进不去，你就无法进去。如果不能放弃，连重生都不能够重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么样的好，就是无限的好，但只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呢，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这个以后还要讲很多很多。在基督里，对于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相信，其实就是因为你还在保留你的自我，你的自我这一部分就进不到基督里，你就体验不到在基督里头的那个好，那个经历不到那个信心，就无法有圣经所说的那个信心。所以呢，人就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其实只能说你不在基督里，是不是？至少在这个层面你没有到在基督里头。而是要进入到基督里，刚才已经讲了重生。重生不是说我做一次决志祷告，不是说我受洗，也不是说我在教会里服侍，这都不是。重生就是内心里头领受了上帝自己的生命。请问上帝要不要担心把他的一切的好处赐给基督？他不用担心。所以你每一部分可以领受上帝恩典的，都是能够进到基督里头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我重生的时候，灵里头完全进入到基督里了，跟他合一了，所以灵里头有基督一切的丰盛。但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情感，我的内心世界，有没有让基督进来？有没有把你的这个基督以外的舍弃，你进到基督里，让基督进到你里头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去投机，但是上帝真的很聪明，上帝真的很聪明，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投机得了的，从来没有一个人钻空子钻得了的。所以上帝就这么大方，但上帝也很聪明，就这么简单单的一件事情，把所有的投机者全部都堵死了。你知道人的法律啊，好的总会，你看美国的法律越弄越复杂，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弄得那么周全，所以一定要继续补，你补完了以后又有人又找一个洞，从那地方又可以钻空子，然后过后又得再补。所以美国的法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对不对？中国的可能现在也渐渐变得复杂，但中国肯定比不上美国法复杂。为什么？因为中国很多时候反正不照着法律做嘛，对不对？所以当上帝设计的就这么简单，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真的要记得这件事情。所有真正的信心在基督里，不是人意志上的努力；所有恩典在基督里，不是人自己天然可以获得的；所有的公义在基督里，是上帝那里从他那里领受的。所以你看没有， 这个固然很好，但是要进去呢是带着死的决心才能够进去的，就是来舍弃原来自己的那些东西。而且呢，圣经也讲了，其实这样经文很多，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上帝赐所有其他的东西，他不是单独赐给我们的。我们很多时候就忘了这一点，以为领受恩典就是把基督忘在一边，然后我就向上帝啊，好，那我这样子，我就相信上帝做了，我就相信上帝做了，我就相信上帝做了。但是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哪里？你有没有关注在基督上？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你有没有去做那一件不可少的事情？所有其他事情都是从那里带出来的。所以上帝的这一套法则啊，真是奇妙，真是奇妙，一点空子都钻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走恩典信心道路的人，趁早就学乖一点啊！真的是每一步呢往前迈进，都先问自己，那这一步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想不到跟基督有任何关系，那一步一定是错的，那个信心一定是假的，是不是？那个恩典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在基督里头。所以今天我所讲的就在这里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观念，如果你真明白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有多么好，真的有多么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是多么奇妙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何等丰盛的产业。主，我们真的是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耳可听，能够听进去主你自己的话，好让我们真的愿意脱离在基督以外的那一切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来选择在耶稣基督里上好的福分。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